第二十五集，我穿过医院的中庭，坐在一张日照充沛的长椅上等待。这里是接待处的大姐推荐给我的好地方。说是中庭，但这里有着好几条直通医院外面的路，通风效果良好。庭院里栽种了许多树木，仿佛要将所有的道路都覆盖在枝叶下面。然而这个季节，树枝上已经没有一片叶子。在我面前差不多十米远的小路上，一个严重驼背的老婆婆坐在轮椅上，后面有个男护士正推着她慢慢前行。看到柔和的阳光洒在两人身上，我顿时感到世上充满了宁静与祥和。不管自己怎么瞎忙活，也不会对这个世界产生丝毫影响。当我这样想后，心里顿时一阵轻松，连呼吸都顺畅了不少。同时，一种怡然自得的爽快感在内心油然而生。我回到医院，在小卖部买了杯咖啡后，再次坐回长椅上面。当心情放松下来后，我终于感觉恢复了自我。调整好状态后，有一瞬间，我甚至有些惊讶，之前的自己为什么会如此慌张？当我悠哉悠哉地喝完咖啡后，朝阳也出现在我面前，似乎是接待处的大姐将我的位置告诉了她。看了看手表，发现我到医院后才过了30分钟左右。
让你久等了。
朝阳嫣然一笑，他的笑容就像一朵盛开的向日葵，仿佛四周都因他的笑容而明朗起来。
栗子律师，你主动来找我了呀？
听他的语气，仿佛早就料到我会过来一样。
没什么好隐瞒的，都可以告诉你。
朝阳的反应仿佛在向警察招供一样。
其实我原本是想主动拜访栗子律师的。
我俩并排坐在长椅上，我偷偷瞥着朝阳的侧脸，只见他脸上带着健康的晒痕，眼睛下方却有轻微的黑眼圈。
荣志死后，由我负责给他做死后护理。死后护理就是将死者身体清理干净的工作。
朝阳从容不迫地讲了起来。1月30日早上8点，因为没排班而待在家里的朝阳接到了滨田医师的电话，得知了荣志的死讯。于是身为专属护士的朝阳便立刻赶往荣志的住处。当时有滨田医师、真理子与雪乃三人在场。
滨田医师确认荣志死亡后，为了开具死亡诊断书，他立刻赶回了医院，随后在医院派了一辆车来将荣志的遗体运了过去，而我也是在医院完成的死后护理。
说话时，朝阳始终用僵硬的表情盯着自己的膝盖上方。死后护理这个词听起来文雅，实际上要做的却是清理死者体内的石糜与排泄物，为死者的肛门填充脱脂棉等工作，恐怕是相当令人不好受的。朝阳是荣志的最后一任女友，面对男友的遗体，究竟要有着怎样强大的神经才能完成这样的工作啊？光是想到这些，我心里都有点发毛。此时我不禁想起沙鹰在森川药业对我说过的话，
死掉的可是和你关系亲近的人啊，精神正常的话，就算是工作也应该有所抵触吧。
对朝阳来说，这是他的工作，正如我的职业是律师一样，朝阳的职业是护士，因此他或许也只是在完成自己的工作而已。
这是我唯一能为荣志做的事了。
朝阳颤声说道。
或许你会说我怀有私心，但我在给荣志擦拭身体时的确比往常要更加仔细，也因此发现了一般情况下可能无法发现的信息。当时我在荣志左腿大腿根处发现了一处注射的痕迹。注射痕迹不是治疗流感而留下的吗？
我插嘴问道。
不会的。
朝阳摇了摇头，
没有什么治疗会在那个位置进行注射，我把这件事情汇报给了冰田医师，但最终也没能弄清那到底是什么。
我不禁疑惑万分，如果发现了这样的痕迹，院方通常会认为事有蹊跷，继而对遗体进行解剖。但我问过朝阳后，他却回道，
由于法医人才不足，全日本尸体的解剖率还不足1%。
不到1%的比率，与日本刑事审判中被告人被宣判无罪的比率基本相当。我很清楚，这是一个近乎令人绝望的数字。
方便携的检查都已经做过了，但最终却依旧没能确定死因。冰田医师说，即使进行解剖，也多半无法查清死因。而且这样做既会无谓地扰乱死者家属的心神，也会伤害荣治的遗体，因此还是算了。这样真的合适吗？
我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看法。我觉得身为专业人士，不该如此感情用事，而应该彻底查清真相。至少如果是我的话，会这样做。朝阳握紧了拳头。
我也感到无法接受，因此和冰田医师商量过好几次，但他对我毫不理会，所以我偷偷给那处针痕拍了照片，本想立即交给警察，但冰田医师全力阻止，我才没能做到。
朝阳说，他与体弱多病的母亲相依为命，为了生活，他不分昼夜辛勤地做着护士的工作，由于是非正式员工，所以只能领微薄的薪水。但在成为荣治的专属护士后，他得到了冰田医师的关照，也成了医院的正式员工。他说，冰田医师威胁过他，
要是把这件事情闹大，别说是正式员工的身份，你连工作也别想要了。
可能是因为院长竞选在即，如果负责的患者离奇死亡，自己的声誉会受到影响，所以冰田医师想要尽量避免。话虽如此，如果我遇到这种威胁，恐怕不但会报警，甚至反过来会将这个当作把柄威胁对方。这一定是因为朝阳的性格不像我这样富有进攻性，而是偏防御性，所以面对威胁，他才会更加习惯于退缩和忍耐，而不是奋起反击。
但是昨晚，因为村山律师的死，我也被叫去问讯，警察就在眼前，我顿时感到机会难得，要是不把这件事说出口，我就既不配做护士，也不配做荣治的女友了。于是就把刚刚说的事情告诉了他们。
他说想趁着自己的决心还没被磨灭，把心一横，于是连照片也一起交给了警察。我注视着心地善良的朝阳的那张圆脸，不禁对他心生敬佩。柔弱者也有属于自己的战斗方式，面对深不见底的峡谷，我的选择是一跃而过，而他尽管心怀畏惧，最终也依旧迈出了步伐。
了不起，你拿出了自己的勇气。
看朝阳一副泫然欲泣的样子，我不禁摩挲着他的后背。
原来如此，因为在荣治的遗体上发现了可疑的针孔，警察才会有所行动。
我在脑海中回想着朝阳说过的话，面对一个留下古怪遗书，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，而且尸体上留下了可疑痕迹的死者，警方就算想装傻也装不了了。不过他们又是怎样得知我作为代理人参加过凶手评选会这件事的呢？
对了，刚才你说想主动找我，这是什么意思？
我试探性地问道。朝阳抬起头来，
栗子律师，求求你，我希望你和我一起找出杀害荣治的凶手，就凭我们两个寻找凶手。是的，荣治真的是因为流感而死吗？他腿上的针孔看上去还很新，我想一定另有缘由。
我有些为难，我本来就在以代理人的身份参加凶手评选会， 而荣志因染上流感而死，则是整件事的前提。尽管凶手评选会的本质就是董事们的新股东评选会，但如果让人知道荣志的死另有原因，还是会为我的工作带来不少障碍。即便荣志的死真的另有原因，揭露真相也只会与我的工作目标背道而驰。